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巴多的宝经经本第230页，我们今天从230页经文第三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230页第三行：大慧，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限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意义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也不能觉他，堕恶见相续而为众说，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也不知章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信义，彼则能以正无相乐而自悟乐，平等大圣建立众生。我们觉得前面明不生灭义，这不生灭是指如来的法身，亘古亘今从来没有变异过，他恒守自信，是清净空寂无相。那我们今天看的，但既然清净空寂无相，那为什么有这十法界3000诸法呢？因为他动了啊，他攀缘动了，众生不守这个清净自信动心了，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长六出，所以的个人起心动念的不同，而有了这些幻景现出来，所以我们眼前的境界通通是幻影，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那个梦境里面是心的幻影，心体亘古亘今都没有变的，永远是空的。如来法身就是这样，亘古亘今从来没有变化过。那这如来法身不在他处啊，就是我们人人的自信，也就是佛性。那我怎么讲人人的自信呢？这自信我再用更白话来做解释，那就是我们人人的生命的原貌。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人这个生命的原貌，叫什么灵知性，就是觉性呢？那如果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觉性，那你在法界的无障碍啊，以诸佛如来无二得大自在啊。但怎么能够证得自信呢？唯有个方法，外不取相，你不要去着境界相，但内无依执啊，你内心不能有所依执。比如说我外面不取境界相，我用不生不灭把它压住，它就有依执了，那就不是。所以内心要随顺它的本来，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内心无所依止，所以心如太虚啊，啊，枯然荡惑了。这样的又不起外面的境界，那这么心如是境也如了，心境就一如了。所以这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啊，那所以我们要怎么能够啊外不取相，而内没有依靠？不要依靠说啊清净，不要依靠不取相啊，你说外不取相，你依靠不取相，那你有所依止了，根本不需要依止，本来就不会去取相，外面境界了了分明啊，这是业感缘起的幻影，了了分明，但是绝不取相的。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样。我就告诉大慧，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限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意义不依文字啊，这要悟啊，一切法无所有啊，一切法它连名字都没有啊，它名字都没有啊，那地球本来没有地球这个名字，太阳也没有太阳的名字啊，月亮也没有月亮的名字啊，有了地球又有了树，有了山，有了海，有了水，有了大地， 本来也没有这些名相了，地球只有一个，哪里有地球上的水啦、风啦、这个树木啦、石头啦，没有这些，地球就是地球，连地球这个名相也没有，本来都没有啊，都是因为我们有了人，我们就把它分别啦，把它分别名相啦，啊，所以这些名相是建立在我们的心性里面的，外面这些境界啊，都是死的，都是平等平等的。没有意义啊，但是你把它分别名相以后，你再去取向分别啊，再去执着这个境界，那就出了问题了。就好像以前南非的一些原住民，他们不知道这钻石是宝啊，所以他们啊一看到这些白人很笨啊，哇，拿那么宝贝来跟他换那个玻璃，不，那个亮亮，那不是那个，那还没有磨出来，还没有亮亮的一块这个啊，那蒙蒙鼓鼓那种石头，他还爱得不得了，奇怪的，还拿那个宝贝，那个宝贝是什么？打火机，对不对？我们这一个十块钱，拿那个打火机跟他换，哈、啊，他们这白人真笨，这个这么好用，我这样钻钻钻钻了半天还不会生出火来，他就火就跑出来，啊，太棒了，这白人太笨了，这些人鼻子高高的很笨，对不对？哪那么宝贝跟我换这个一点用也没有。啊，因为他内心没有这个东西。那外国人他看到这个打火机，这个机器一撑上要几万个几百万的都没有问题，那个一个不值钱的、啊、哦，那个宝石钻石啊，这些啊，原住民真的笨，你看，那就是心里的钻石啊。那等到这些南非的原住民知道了这些钻石是宝了，也现在不肯了，哇，现在还是贵得不得了。所以你看，真的。外无一法可以建立啊，都是自心生万种法，都是你自己把它起名字，然后从小就是教你，你就执着了，好了，这一切万法就有差别相了，就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了，就这些假象了。所以啊，这一切法真的无所有啊，它是空寂性的、啊。如果没有我们有情众生，这世界再怎么样都跟你没关嘛。就是我们有了我们的生命啊，感到这人生投胎，大家住在一起，哦，大家互相传递下来的这一些知识啊，这些名相我们执着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假名假相、啊，但相名妄想而已啊。我们本经说的这么清楚啊。所以要一切法无所有，要了解这一切万法无所有啊！所以觉自心限量离而万想啊，要了解啊，这些都是你自心的限量啊，所以你才能够离开两种妄想啊。来，这两种妄想就是把你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归纳在这两种，因为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归纳到能所啊，一个我，一个境界，相对能所，再把这个融于一，那就成功了。那是觉自心限量妄想。我们常常看觉自心限量妄想不容易啊。我们明明这样读，但是碰到境界，我们还是着境界相。但是我们做个比喻，觉自心限量，你慢慢去体会。我们曾经去看那个。电影院的那个鬼片恐惧片，对不对啊？以前一个日本片叫做村子，是不是好像从井爬出来那个啊，那很恐怖 啊你看电影它只有一个光线，一个灯这样照出来，那照在那个胶卷这样一秒一秒一秒钟啊十几次的这样的相续开合相续，那光线照在那里，这个荧幕啊，这个胶卷这样一秒钟走过去十几张，这样照出来，你看它那个影像啊，哪里有恐怖？没有恐怖啊，它那个影子跟灯光里面你找不到恐怖啊，那个戏院里面也找不到恐怖啊，那个戏院的设备都很装潢，很现代啊，就是音响啊，啊。装修啊，椅子沙发椅子，你去哪里找一只恐怖？但是你看，你看了那个影像，五根林娜，哦，啊，林娜那个境界披头散发， 那因为我们的观念中是披头散发，哦，那个就是鬼，哦，你就开始紧张了。你看，你觉得那个是鬼，是不是心里产生出来的？然后被那个紧张的味道，也是心里的感觉出来。所以前五是去领纳，那耳朵去领纳那个，因为要配合这个电影影技的音响，也制造一些叽叽拐拐很恐怖的声音，这样把你制造出来。耳朵去领纳那个声音，眼睛去领纳那个影像，啊，那个影像里面也没有恐怖，那个声音里面也没有恐怖，通通没有，还没有用到鼻子呢，还没有用到嘴巴呢，就只有耳朵跟眼睛这样去领纳。那么第六识就抓住你领纳的东西，嚯，它那里面的这个种子起来，那是鬼片，恐惧，你看从紧爬起来，刚从爬起来的时候，哦，你很紧张。那个声音突然咣的吓一跳，你看那个吓一跳也是从你内心吓出来的，整个剧情都是你内心吓出来，整个剧情是你内心的分析产生的感觉，也是你内心生出来的。所以你要是了解这个道理，有一天你走到啊，比如你走到一个很山上的地方，有个茅棚，你住在那里一个人住，你就想这个房子觉得这个阴森是我心里跑出来的，觉得这没有人，我心里跑出的感觉，这个房子是茅棚，我心里的，这是我心里的感觉，那个觉得恐惧也是我内心的感觉，所有都是我内心的感觉而已啊，这外面没有任何一点恐惧，没有任何一点啊，让你能够找出那种恐惧、那种畏惧、那种阴森等等，你让你找不到啊，完全让你找不到啊。唯有那个境界就是你领纳，看了一些，吸收一些以前的那个鬼片啊，那些鬼故事等等，让你接触那个境界，心里着相以后，内心又生出恐惧，又生起分别，所以整个境界真的都是你的心里的影像而已啊。所以你如果能够常做如是观，真的你就知道，真的外面都是空寂相，外面的境界中没有欢喜，也没有恐惧，也没有畏惧，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全都是你自心生出来，真的都是自心生万种法而已啊！所以你在这个境界啊，啊，有些人呢、啊，啊，在那个只有一个房间啊，只有一个山顶上一个房屋，哎呦，那个墙壁月亮的光还要跑进来啊，对吧？还不需要电灯，那个灯光还有月亮还会跑，月亮光还有从墙壁射进来，哎呦！这个地方太恐怖了，啪，赶快跑啊，整个境界都是你生出来了。那有的人呢、啊、他那个地方啊，这个太好了，你看也不要用电，你看哇，这个空气又好，也不需要开窗啊，空气又从那个全部的洞射进来，哇，这太美了，你看外面那个景色，你看啊，那个夜影那个景色，哇，太美了，这么美的景，既然没有人住，哎呀，他就会去跟他借啊，这个房子是谁的、啊、问啊，这是哪一个人的茅舍，没有了，他现在搬到这个城市去了，这个就留在那里，他就借、拜托啊，你可以不让借给我啊，我来这里、啊、我帮你打扫房子，帮你顾房子，帮你扫得干干净净，让我在这里住啊，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就还给你，我写切结书给你。那个房主啊，他丢在那里荒废，倒不如给他去住好啊，啊，他也不需要电，他只要用个油灯就行了，他住在那里满心欢喜啊，高兴得不得了，他没有恐惧，他把它变成欢喜，所以那个境界是中性的。为什么你会恐惧？为什么他不会恐惧？个人喜气不一样，个人内心的种子不一样。所以我们想的那个极乐境界啊，啊，极乐净土，哇，那么漂亮的极乐世界，那么美的净土，你看那些好赌博好喝酒的好女色的，你跟他讲那个啊，那不苦不堪言嘛，对不对？他就不是极乐了啊。所以你看看那个如果是这个人，他活在世上的时候啊，好赌好嫖好淫好唱歌好什么啊，吃喝玩乐啊，啊，他临终你就把他写一个往生净土，对不对？你不害死他了，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你不害死他了，他在那个地方得不到快乐嘛，他的快乐就是赌场， 唱歌香烟很重的地方，酒气的地方，有很多香水的味道，那是他极乐的地方。个人不一样嘛，啊，所以你看，我们内心喜欢寂静，喜欢修行，喜欢安静啊，喜欢都没有这些啊，色身香味这一的地方，声色犬马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念佛、念法、念僧这个地方好，所以你去极乐，你就真正极乐了嘛。所以外面啊，没有一个真实的境界，都是自心生万种法。所以你把你以前那种喜欢玩乐、喜欢吃喝玩乐的境界转过来了，转成你喜欢寂静、喜欢安静啊。我以前朋友很多，有吃的朋友，有赌博的朋友，有钓鱼的朋友，对不对？有旅游的朋友，哇，朋友非常多非常多。现在我的朋友非常少，真的，因为他们都不跟我来往了，我也不会去找他们，因为不投机嘛，啊，兴趣转了嘛，啊，我现在哎在一起的大家会谈佛法，谈论修行，那我现在乐趣以前静不下来，一静就觉得好无聊啊，一定要找张三李四，哎呀，要么去哪里，要么就来啊，这个打打牌，打完了以后这个钱大家都拿来花掉啊，这个才有意义嘛。现在我闲下来，静下来最愉快，所以你看你心境变了。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静缘了，出离心了。所以你学佛学了半天，还是喜欢热闹，还喜欢啊热闹，还喜欢这个吃喝玩乐，还喜欢旅游，还喜欢些什么？你的心态没有变呢，你还是在人间的思维啊。这是个很重要。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内心的转化。所以觉自心限量了，终于了解到这整个境界都是自己心变出来。你看，当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心变出来的幻影而已。他还有什么好执着呢？都是你自己的变出来，从你接触到境界，你那这个境界在产生苦乐忧喜舍恐惧哀怨什么，都是你自心变出来。那根本一想到这个，你就把它放下来了。当然你最先体会到这个道理，但是你习气重，你用这个道理还对治不了它，必须常常用功，用久了以后它就有力量了。到最后呢，你都不用去对治它，它自然就它本来就是虚假的嘛，它本来就是幻化，哪也需要在幻化上再加一个对峙的幻化，不需要了，你就先进了，那就修行成功了。所以觉自心限量，这样你才可以真正做到外不取相，内心没有任何依止，因为外面本来就是幻化嘛，所有的景象都是我自心生万种法，所以外面没有实际，没有实无一法可得，都是自心变出来的，自心空寂嘛，那我到底什么都得不到啊，物无所得啊，成功了。所以离二妄想啊，这二妄想可以说能所对待啊。那如果我们要比较法用法相名词，就是我执跟法执啊，你的执着于我了。那学佛人啊，你只要了解身见是假的，你就了解我是空的，因为我的最大的靠山就是身体。你觉得这个身体是我，那你这个身体是真的，那我就跑在那里了。这个身体是空的，你这个我就很容易把它淡化。这个身体五蕴是空的，五蕴的色华地水风是空的，那受想行识那只是领纳，只是心的牵牛而已嘛。受领纳啊，受想认识了别，行造作，造作有的业识嘛，有的经验，有的业识嘛，这是心华，它本来就是空的嘛。所以这个身见最要不得啊，这个所以这个身见呢，要常常观想，常常去想啊。真的，现在啊，科技发达啊，古代啊，要虚头还骨破身见很不容易啊。真的，佛要讲到说这个身子不是你呀、啊，这是假的、啊，这不是你我、哦，那真的要用功，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样他能够悟入。现在的科技时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身子是假的，对不对？为什么呢？现在科技发达，医学发达，眼睛可以换，对不对？骨头可以换，肾可以换，心可以换，肝可以换，什么都可以换，不仅可以换，连这个啊都可以换成金属的东西。原来像关节炎那个换人工关节啊，骨也换不锈钢制的骨头，对不对？通通可以换啊！ 那不仅可以换，现在还要用改变这个基因啊，就人类跟什么动物的基因把它改变一下，诶，猪的东西可以换，换在人上啊，猪胃、猪肝、猪肾都可以换到人的身上来，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那再进一步的，猪脑就可以换，然后再来呢，可以换到人脑呢，再进步一下，狼也可以换，狗也可以换，所以将来狼心狗肺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可以换嘛？将来骂人家说你这个猪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可以换嘛？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人可以变成猪脑、猪肝、猪肾，这个装到人的身上来了，这个还是你吗？你一想就知道根本没有我嘛。说这个肾的都不是我的，那我在哪里？说我思故我在，是我想出来的，哪里有我呢？你就容易了解了。那因为有了我，你就有法的对立嘛。现在知道这些境界整个都是心，像做梦一样，再加上科技的这一种的啊现实，科技的这个现实给你看，现在眼前给你看，你把两边一对照一想，哎呀，我迷了太久了，要醒过来了，要觉悟了，要这样觉悟，用这样的道理来观照，慢慢打成一片，真的叫做外不取向，内不动心，那就正我们自己的佛心，就找回我们生命的原貌了。所以啊，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意义不依文字啊，啊，所以他心里就没有依执了，啊，没有任何依执，他能依什么？依我们自信的不二法门呐，啊，自信的不二法门意义，这个意义不可说，但是为了表示说明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也只好用文字来做说明。比如说我们现在心里染污啦，那怎么破我们这个染污呢？要清净嘛，清净就是文字了，用文字来破我们的染污啊。等到你这个染污去掉了还有清净，那还是以文字，内心有清净了，所以你还要再用功。为什么从空出假啊，从假入中，然后一直到清净也消归自信了，看不到清净跟不清净了，看不到清净跟染污了，那才是真正的清净啊。这是意义，意义就是这个啊，不二之心啊。所以啊，当我们内心很邪啊，邪知邪见邪行啊，我们用正知正见八正道正行来对住它，然后把我们邪知邪行啊去掉了，内心哦都是正，你看我内心充满了正气、正义啊、正见，我有，这是意义文字，不是意义意。意义的时候，消归自信，化成你的生活，没感觉了。你随念一个都是跟他相应的，通通变成真理的化身了。那你内心没有邪，没有染啊。没有邪知邪见邪道，也没有正知正见正道，都没有，两边不足啊。所以啊，烦恼菩提俱不可得这样的无二之心，这是意义，因为它是具足恒沙妙德啊，第一如来自觉境界啊，这是意义啊。但是要入这个境界，当然我们要修行啊，要用功啊。依佛告诉我们的道理，我们修六度啊，只有修六度才能够入意。你如果修四谛十二因缘，那你最后还意义涅槃，还是在一个向上啊。所以为什么二圣叫做法执未破啊？他不是对我们这五欲六尘未破，是他的那个看的那个涅槃寂静当真的法执未破啊。所以不是真正的意义，意义所以意义叫做如来自觉圣智，那是离两边的染尽皆不着啊，这才意义不依文字啊。那我们修行入手一定是依文字，以另外一面破另外一面，另外一面破了这一面，再让它放下来，让你不二之心显现了、啊、不二之心显现就是意义啦、啊、底下就说明，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也不能觉他，堕恶见相续而为众说啊，这句很重要啊。文字是比较简单，但很重要。假如善男子善女人， 善根深厚的男子跟女人啊。所以我们讲善男子不是说受说五戒是善男子啊，善根深厚啊，信敬念定慧啊，善根有了根就有力量啊，就有信力了 啊。你有了信力就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学佛信都不容易啊，有了信力你真的你对那种信心产生出来，信有一些道缘功德母啊，如果你再加上你真正在修福修慧，加上你信心产生出来，你的信念的祈求啊，祈求三宝真的是有求必应，但是你信念信心生不出来，信没有力量啊，那就随棍的因缘啊。所以信很重要啊。所以我想到这里就想到以前老法师啊，他在雪公老师就李炳南老师那里十年啊，去出家回来啊，出了家回来再去看李老师，李老师跟他讲，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啊。他想什么很重要？非常重要。他说什么事啊？要信佛啊。你看信多难呐！啊，净空老法师说，我已经来你这里学十年了，又去出家，什么叫我回来信佛啊？哎，哪有那么容易？真的那个心里的深处的信不容易哦，那是你真正去实践才会跑出来的。不管你是断恶修善，这持戒修福，或者是你精进六度，到了一个因缘，信跑出来了。所以啊，那个信跑出来，所以这里讲善男子、善女人、善根深厚的男子跟女子啊，若依文字者，自坏第一啊。如果你心里依止有所依靠了，啊，那你就坏了第一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实践的重要啊。不管你持戒修福，或者是断恶修善，或者是修六度万恨，啊，实践是非常重要啊。你看，譬如现在大家学历高，能读书，啊，所以有很多读佛学，这个佛学院读完了又啊，佛教研究所乃至。出国去拿佛教博士、宗教博士很多。如果你没有修行，说实在，很有可能佛讲说法普遍的布施叫四悉檀。第一个是世界悉檀，让你生欢喜心而已啊，对佛教生欢喜，对经教生欢喜啊。第二个是各个为人悉檀。各个为人祈祷是叫你对三宝起信而已啊，起的信心了、啊，哇，信心生出来，懂得修行用功了、啊，起信而已啊。第三才是对治祈祷呢，对治祈祷是针对你的习气了，你邪用正来破，你染用净来破，等到你染去了，剩下净了，这个净再帮你放下，叫你入第一了。所以第四个是叫你入第一义悉檀，那是叫你成就，叫你明心见性的，这个都是要去实践的。所以很多人就读书读很多，哇，这个读的境界很高，但是如果没有去实践，很有可能都是在第一，在世界悉檀读得很欢喜，这个道理很欢喜啊，这个体会这个道理很深奥，很欢喜，信都未必生出来。在这里讲的这么清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举一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方东美教授，大家都知道，他是研究华严哲学的。华严呢，啊，世事外法界呀、啊，自圆自顿的华严哲学呀、啊，在台大叫研究所也是。蒋经国先生的老师、啊、教华严，我认为他的层次就是在克古为人西谈，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啊，他以前在 深入华严哲学的时候很欢喜，看得很深入，能上课很欢喜，哇，这境界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做不到啊，对不对？太不可思议了，哇，太好了，这个境界太好了。你要跟他辩，绝对辩输他；你要跟他讲，绝对讲输他。嗯，他觉得这个华严的境界他理解了，华严哲学嘛，教研究所嘛，东方哲学嘛。等到他老年的时候啊，他才去。有一天人家跟他讲，哇，这有个实证老和尚，这广清老和尚啊，他就拜见广清老和尚。那当然他研究华严哲学，广清老和尚是实证的，他是正量的，他没有去广读这个华严经啊，当然没办法跟他谈了。 他那就谈，嚯啊，老和尚呢，他谈，哎，不错不错，是是是，就点点头的。到最后呢，他心里在想，啊，这老和尚好像对华严，哎，这个哲学这么深这么深妙，好像不是很契入吧。等他要走的时候，啊，这个老和尚才跟他讲啊，说这道理很好啦，都不错啦，但是你会部的那个东西呀，啊，你要去检查检查哦。哎，去检查，有了癌，你看看，他才知道这个华严里面的神通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也没有学医生，就是跟他对谈而已，知道了。最后你看，他信三宝了，皈依啊，依由广清老和尚皈依三宝，广清老和尚就他的皈依师，他一个博士啊，教博士班华严哲学的皈依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我看他跟六祖大师，啊，很接近啊，对不对？为什么六祖大师他没有读书啊？广清老和尚也没有读学术博士，没有啊，啊，他成就了，他成就，所以他老年才皈依三宝啊。我看他在早期一点说，我还皈依谁啊？我这个华严哲学这个，对不对？他心里一定有讲，为什么没有人折服他嘛？老广清老和尚折服他。起信，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在啊，我在啊，一定我在里面嘛，我在啊。你看六祖大师他是开悟的祖师啊，他是传承一华的弘忍大师，把衣钵交给他，哎，啊，他到了那个法信寺，印宗大师啊为他剃度，还有传戒，传三坛大戒，找了十师为他单独为他受戒。六祖大师他怎么没有说，啊，免了啦，我已经传衣钵了，在这里没有看到这么这一件，你没看到钵在这里啊，你没看到我还要这么多的啰里吧嗦的仪式吗？没有吧，他还不是一样受戒，受完戒以后，哦，啊，印宗大师马上给他顶礼啊，拜他当老师，他还是有受浆啊。你看六祖大师他洗他的衣钵啊，洗那个达摩祖师传下的衣钵，难道他的寺院里面没有水吗？啊，当然有啊，他走到了后山，走了五里多啊，找到一个灵气非常旺，知道这个有水源。六祖大师啊，这个只是正量啊，那个席上一插水就冒出来了，那个正量，他呢用那个有灵气的灵水来洗啊，洗好了啊，干了再收起来。你能说他着相吗？不是啊，那个啊，这是真正一切的自诚心的，啊，乐极戒善，身心直心的，啊，自诚恭敬的，啊，所以自诚恭敬可以入道啊，所以修行啊。所以你没有修行，没有真正去实践。你书读了很多，你道理体会了很多，很欢喜，说不定只是在世界西谈，还没有到各个为人。我们以为，哦，我们可能是在对峙了，对峙了，你贪少掉多少，你嗔少掉多少，你共高我慢少掉多少，甚至你越学越共高我慢都有可能。你想想看，那哈，你想想看，学了很多，对不对？连对峙都没有啊。那不是冤枉吗？读了一大堆，变成哲学，变成学士，变成学问，不是冤枉吗？所以我说啊， 那么了不起的方教授，他我认定他最后顶多是个个为人师谈起信啊而已啊，还没有真正去行到对治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啊老法师常常说那个阿伯老太伯，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他念到了什么都放下，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烦恼所有都放下，对不对？对，根尘不是说念阿弥陀佛这小孩子在那骂吵什么吵什么高兴那吵吵吵，不是这样的，他的阿弥陀什么都听不到，把他的想烦恼全部扶住了，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这真正对治西坛功夫成片，对治西坛。所以他的成就就远比像我刚才所举的方教授还要高，因为他是已经在对治西坛了，他没有共告我慢，他没有烦恼，他一心在打成了功夫成片，那就有机会入相似的第一，那就是四一心，他就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光读书不一定能够起信，信啊，到了真正信心生出来的深信三宝，是个个为人稀谈。你从这里来对治你的烦恼习气，是对治稀谈啊。你迷了，用觉来破，迷破了，觉还不能存在，还佛还要啊，一你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让你把这个觉放下来了，两边不着，让你入第一义。你明自言说妄想觉，这才真觉，内心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外不取境，内无所依止，枯然荡惑，荡荡心无着，这个叫做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这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啊，假若善男子善女依文字的智慧第一义啊，你把这个自信的智慧泯灭了，你把自信的真理没有了，你抓住文字变成法执了啊，所以你变成法执了，也不能觉他呀，你就啊，你只是教给他文字嘛，你就不能观机说法嘛，等到你依第一的人他能够观机说法，他能够显四字菩提啊，一滴一的人啊，他知道哎，这个众生的根性怎么样，跟他谈两下哎，谈就知道这众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度他，能够弃理弃机啊，既弃他的理也能够弃他的机，能够方便接引，这个时候只能跟他讲善法，他就跟他讲人天善法。所以对人天善法你跟他讲哈那个地狱的道理，你会把他吓跑啦。哦哟，这么深哦，所以有的人呐、啊，我们常常学佛啊，他你有没有听过？他怎么跟你讲？啊，那佛他太轻了，我不会的啊，我没有那个慧根啦。他跟你讲，半开玩笑跟你讲，哎，佛他太轻了，我哪会的慧根啦，我还是做这个狼的货了。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被吓到啦。如果你有啊，你有那个低义的那个智慧，他就能够善巧方便，佛他。很简单嘛，他叫你修福嘛，他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你看你现在身体不好，你这么一学佛以后，你身体就好起来，气色就红的。你看张三李四王五以前多病，现在学佛以后，你看嚯、哦，身体好得不得了，哎，他生欢喜哦。学佛就是这样，学佛就是要找快乐嘛，身体健康，对不对？平安快乐嘛，这是学佛的果报。他讲这个，他就不讲人生苦啊，你要入地狱啊，他不讲这个，看因缘呐、啊。所以你呢有了第一，你有了智慧入第一，能够观机说法，应以何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跟他讲说法，但是现这个身就是看你的表演，应该慈祥就慈祥，应该讲重的嗯，你怎么这么迷呀、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这应以何身，即现何身为其说法，你才能够弃理弃机呀、啊、这才能够真正的觉他呀、啊、帮助他啊。所以如果你是一文字不是一滴意，对不对啊，那我就学这个的，我就老王卖瓜嘛，自卖自夸，就拼命推销这个，但是不相应，他学这个就拼命推销这个，他学这个就拼命推销这个，不能活用啊啊，所以也不能解他斗恶见相续而为众说啊啊，对，斗恶见就是一文解义啊，说的这是理论啊， 一文解义，这样相续的一文解义，大家摸不着边呢、啊，啊，听的是好像很高兴、很欢喜，但是摸都没有，对不对？啊，像我们做梦一样，梦境很欢喜，醒了一摸，什么都没有了，这都恶见一文解义呀、啊，不能气理气机呀、啊，不能给人家很踏实的感觉，不能给人家真正的好像我，嘿，有所依止，我可以用这样用功。啊，我会成就。所以如果意义第一的人，他一定会给你信心，给你希望，给你方便，告诉你方法。他不会叫你觉得啊、哦、我说叫清末、哦、我没有慧根算了，我、哦、还是做个人就好啦。他不会这样啊。啊，这是看智慧啊。啊，所以有一个公案，就是太原府啊，他本来是个金师，他也是很用功啊，但是他的教下很用功，但是他也有修禅定，但是他就是有法的执着，不能一以第一，就是一以法身是怎么一个境界，清净是怎么一个境界，什么他有这个法的执着，但是他也就是一样利益众生嘛，修六度嘛，啊，所以他到处讲经说法，利益众生。有一次他的扬州光孝寺讲涅盘经，你看能够讲涅盘经，大波涅盘经，那不容易啊，有相当的体会啊，但他的文字不能放啊，那个时候有个禅者，他真正的证悟了啊，他也来听他讲经。那当这个太原府上这讲到这个三德法身、广谈法身的妙理的时候啊，哇、哦，这法身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无来无去，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不增不减的啊！哇、哦，讲到这个广谈的法身妙理，哇，越讲越有趣的时候啊，啊，这个禅者忽然笑出来了，对不对？啊，把他惊醒了，哎呦，呼，光来循环一样，对不对？啊！就觉得哎呦，他一定有什么地方了啊！然后这个太原府上说讲完了以后啊，他很谦虚，可见谦虚很重要。他没有心嗔恨心了，他自己也知道理论懂，但是他还有妄想，他心里还有分别啊，他心里知道啊。所以学习佛法，问自己最知道啊，你心里有没有妄想啊？你有没有分别好坏美丑？你有分别，有没有取向？有没有动心？会不会起贪嗔痴？你问这个，你问你自己就知道嘛。你没有，你常常心没有妄想，心清净，哎，那你真的有功夫。如果你心都是一大堆妄想啊，你只讲不分别不执着，那种别供哎啊，你没有正法身，你讲的法身的这个道理怎么样啊？内行人一听就笑出来了，所以他就很谦虚的下来。